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兄。
小袁好，听众朋友们好。
能开镜头吗，博洋兄？
对，我这有点问题。
OK。那还有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那徐亚光先生呢还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因为上周我去外地开会了，所以呢就跟那个小南兄调了一个班啊，所以今天是我来主持。那我们先谈一谈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第一个话题主要就是特朗普怼上了哈佛，那个要就是扣他的钱，对吧？就30亿美元，把这个钱扣了，要用到职业学院那边去，另外还取消他招收国际学生的资格。不是，博洋兄，您对这个事情就是，特朗普为什么会对哈佛？这个怼上哈佛了，是不是他儿子？据说他儿子那个，Balan 就是想上哈佛，哈佛没给他上，是不是？我不知道他要公报私仇还是什么。但我总觉得就是以那个，哈佛就是有一些人抗议为以色列，就是我觉得是过度的这个还击巴勒斯坦，抗议。但我总觉得吧，这个就不能够，那个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前的，这个是法律是允许的，就是自由，就是自由表达也好，言论自由也好，那也不能你上了台就是，也不能这个事情在前面，然后你后面再立个法，就跟中国当初法轮功，他可以游行示威，但是。就出了事情再立个法说这是邪教，我觉得这种做法都不是很合适，对吧？我不知道那个博洋兄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对，就是说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说仅仅就是目前就是跟去年就是前年吧，应该是那个跟去前年那个10月23号巴勒斯坦那个就是哈马斯那个阿克萨洪水那件不完全跟那个是有关系，还是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左右这个之争，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就是说美国高校实际上就是说咱们不判断，暂时不判断它对错，就是说确实是倾向于民主党，这个是多年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说共和党在这方面一直想，就是说要在这个，要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争取年轻人的这个方向上吧，要做一些事情，所以呢，哈佛又是在这个美国自由派这个可以说比较先锋的这么一个领头的这么一个学校。无论是在那个，比如说咱们知道前一段时间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招生吧，就是说有一个亚裔的一个保守派青年学生组织嘛，不是起诉这个哈佛，最后呢法院好像是判哈佛输了，就是说哈佛确实也在这个就是在招生方面，就是说原来对所谓的亚裔学生吧，或者说白人学生吧，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公平吧，就是说。 所以在这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川普政府包括就是共和党一些比较偏极右的一些那个对这个哈佛所代表的这个美国高校这些学这个多少年来的这个思潮这个左倾一直是不满，所以呢就是在最近就是说利用这件事情上就是说终于对从哈佛这开刀吧，就是说就是，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说就在这件事上把这些事情完全聚焦到所有的6800名留学生上，这个确实有一些不太公平，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些学生里头毕竟6800多人不可能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甚至是支持哈马斯的，这个要支持巴勒斯坦和支持哈马斯还是要区分一下，所以说6800个学生在72小时之内，就是说哈佛的那个 student and exchange 什么visa 那个 program 就给在72小时之内就是要终止，所以说不仅影响到他今后的招留学生，而且就现在的学生，因为他这些学生都在这个 program 之内嘛，等于72小时之内身份都受到影响，我觉得这有点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的公平吧，对，就是在这点，对，所以就也就是说不是被那个一个联邦法官给暂时就是给他那个就是 temporary restrained 就是给那个 order 嘛，让他给 stop 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哈佛马上也起诉了嘛，起诉了这个 DHS 就是那个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也起诉了他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一个左右的一个博弈吧，就是说应该暂时可能看不到什么结果，但是这个最终怎么法院来判，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指标意义的，就是说就是左右之争吧。
但我总觉得就是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这个大学就是也是相当自由办学吧，然后如果大学都像中国这个都设一个党支部或者说弄一个党委来领导，然后就没有学术自由的话，就美国就不会那么强大了。我还是很钦佩这个哈佛啊，还有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啊，这些大学他们都很，就这个我都脊梁骨都挺硬的。其实换到中国的话，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这个反正不管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早就给撤掉了，对吧？但这个哈佛的这个领导还是挺坚挺的，就是说他们还能够坚持自己，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总统，你去影响这个学术自由，或者去施压的去影响这个大学的运营啊，你去砍掉他那么多经费啊，或者禁止他招生学生啊，我觉得这都不是很合适。就是说你当初如果当初是犯法的，那么当初也走司法程序，对吧？你不能够说事情在前面你后立法这种事情，然后这种事情都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啊，你如果支持巴勒斯坦或者是进行抗议，我就搞你什么东西。我这个东西真是秋后算账，这个我觉得真的挺差劲的。
对，就是说就像那个刚才你说了嘛，哈佛那个校方也表达了态度了，就是校长其中写了信了嘛，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留学生就没有哈佛，他说了这么一句嘛，就是说所以说哈佛大学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看就是好像美国一共得到了400多个诺贝尔奖，其中100多个是哈佛得到的，所以说哈佛在学术方面还是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对美国来说有些贡献，就是说这个美国的留学生政策这个是确实是一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引进人才这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方法。像咱们都知道就是 Elon Musk 这世界首富，这个 这个特斯拉呀什么的 SpaceX 什么的，这都是他就是说他的公司吧，就是说他创立的公司，就是说、
嗯、
就是说他本身他自己 他本身也是一个留学生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留学生的政策对美国来说还是就是吸取了全世界的精英，我觉得这还是应该坚持下去的。嗯，
欢迎那个徐亚光先生上线啊。嗯，那我们在讨论的是那个就是特朗普怼上了哈佛大学，就是徐总你觉得这个特朗普是公报私仇吗，还是哈佛本来就有问题？
我觉得他这个跟公报私仇谈不上，主要是不是为了这个美国政府现在跟这个哈佛大学之间的矛盾的不是教育问题，是为了打击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极左势力，这是我觉得是美国川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目的。我不觉得他是要削弱教育程度，因为这个哈佛呢，他说他是一个这个享誉世界的这么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以外，他其实他是一个美国甚至全世界极左思潮大泛滥的一个大本营。我个人看法就是他这个教职员工当中，
你不能党派之争搞到学术自由，这个这么搞就最后就搞成一党专政了，这个你其实你左一点就把你搞死，这个最后就没有哪一个领域能幸免了，就最后。
我感觉正相反，就是说这个哈佛大学现在的情况，我所了解的情况，看网上说的情况是，很少有人敢反对 DEI， 很少有人，其实哈佛大学我跟你说对我们华人非常不友好，华人子弟非常不友好。以他为代表的他推行的 DEI 政策实际上是帮忙的是非洲裔美国人，这个亚裔的人受到很大的歧视。如果你真正就是搞安全完全按照这个学术标准，按照这个考试成按照学习成绩来录取学生的话，那华裔在哈佛大学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藤校当中比例会占得更高。可是因为你搞 DEI 这套东西，搞这些极左的这套东西，你是降低了这学生的水准。然后呢，你录取的一些这个教职员工呢、教授呢，也是用 DEI 的做标准，也是实际上也是降低了这个教学水准。那我认为现在这件事情呢，不是跟教育没关系啊，主要还是它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较量。所以呢，也跟学术自由也没什么关系，学术自由他们还是会继续说的。现在呢是政治，我觉得是矫枉过正，因为以前呢，在这个极左势力把持的这个哈佛大学呢，很多人不愿意说话。那我一些同学在大学里当教授，他们就觉得他们自己在私下里就讲说，他们在学校里很难讲话，必须顺着 DEI 这个政策讲。如果你但凡讲一点不好的话，就有很多人攻击你，很多人给你压力。
那到现在是没有用 DEI 为借口，他的理由就是你支持那个，就是支持那些学生去进行就挺那个巴勒斯坦的游行。
对。
就是
对，这是他表面的借口，实际上就是他对他这个哈佛大学宣传的这 DEI 政策和以 DEI 为代表的这种极左政策，对他们的政策不满意，这是我觉得是美国政府最主要原因。当然他要找一个着手点，着手点就是你哈佛大学，你对你的校园里的这个抗议活动影响到了这个其他人的安全，这件事你控制的不好啊，然后呢，我要求你美国政府要求你交出学生来，就是签证学生的情况来，他就不交出来。那我觉得美国政府说的其实有道理的，国防这个国土安全部说的有道理，他说学生签证不是你天生的，你的一个就是你可以白来的，那就是一个就是给你的是一个给你的
特权，
怎么讲的说是给你是属于是给啊是一个特权，这特权我可以给你也可以收回，不是说你天生就有利益你就天生就可以拿到，没人会设计。所以呢我觉得现在
我知道，但是我们当初都是学生签证来的，你到以后反正自己拿了公民了或什么东西了，子女反正出生在美国，那以后中国人就不要来了嘛。这个
没有什么，跟中国人没有关系。小袁，他讲这跟中国人
有关系，对中国人影响很大的。
中国人有关系，那
所有外国人都有影响。
跟中国有关系，那是中国人中国自己的问题啊。现在他针对这个美国政府现在跟哈佛大学这个政治呢，跟中国学生影响不大，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跟他这个整个这个学校的这个管理层的矛盾，那学生肯定是牺牲品，
对，
学生你也不能说你是无辜的，学生你是牺牲品，因为你这里头，我相信他们在学校里搞了很多这个反那个，他们就说是非不分嘛。你比方说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事情，很明显的哈马斯是始作俑者，啊，他们完全是非不分，就是这些这个大学教授也是非不分，这个完了学生当中也支持哈马斯的人也是是非不分，所以这些人 我觉得美国不欢迎他。
这个始作俑者，你这就是哈马斯一开始那个袭击以色列肯定是错的，但是你最终要把这个整个加沙给推平，然后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这个我觉得这些人的人权是你可以去就是帮一下他们，他们也是人嘛，你活你这个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支持哈马斯，我觉得这个是没什么错的，因为这些你只要把这个加沙上面的人全部杀光嘛，难道？
那
总得保护一点，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国际的援助，这上面人真的死的差不多了，真的确实是一直有人在呼吁，那运这个救援物资啊，不管空投海运啊怎么样，冒着生命的危险就送进去才活了一些人，现在其实真的死了很多。你要说他们现在这个做的种族灭绝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不差的不是很远的，没有这个加沙的人现在。你也知道以色列他现在宣布要占领75%的那个加沙的领土，然后剩下的人都挤在25%的领土里面，那最终就是死得不得了的人啊。但是你如果是维护人权，这些人他也是生命，有生命权，给他们就实在没有粮食，给他弄点救援物资，大家呼吁一下，我觉得这没什么差，也没什么错，对吧？
是没有，但是就是说，咱们记得10月23号，10月23号，前年10月23号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当时有23个哈佛的学生组织马上就发公报，就是说谴责以色列吧。我觉得在那种当时的情况下，就是说实际上的信息并不完全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就是说造成这个是哈马斯，其实是哈马斯就是突袭以色列，是这种情况下，但是当时的学生，我觉得并没有把这个问题完全弄清楚，他应该实际上应该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区分一下，
对，他应该区分一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导火索，就是等于是多年来就是说一种那个就是比较左倾的这么一种在这个在美国高校，尤其是这种常青藤这些学校里，在一直在主导着这个学生的思想，所以这也是刚才亚光也一直说，实际上并不是说仅仅就是最近这些事情，实际上是这么多年来就是左右倾的这么一个。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如果犯你现在如果特朗普上台了，是说你这个事情不可以发生，那大家多遵守了就好了，那你去翻前账，那个以前毕竟总统不是他嘛，对不对？那只能说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之下，是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或者什么东西呢？
所以
只能这么
对，所以说实际上
我觉得，
所以说实际上是一种就是一种那个就是一种争夺战，就是说左右在争夺，就是说实际上像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哈佛的左，咱们实话实说，就是从他这个校长，就是他最后辞职的那个校长，那个黑人校长，就能看出来第一爱在这个学校中是非常就是主导的，就是说实际上他本来他就是一个什么学院的一个院长吧，就是说可能跟他的背景有关系，他的肤色有关系，最后就到了哈佛的这个校长，所以最后让人家揭露说他这个他比如说在博士论文有些抄袭什么的，我觉得在整个这个高校当中，这个左还是占着主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实际上他们从2017年的时候，那不是不是从那个疫情那时候，就是说那川普说这国际学生不能来了，但是哈佛那时候就起诉过这个特朗普政府嘛，就是说那个不行，怎么着？最后，
我觉得就是你也不能右派的政府上台叫清算左，左派政府清算右的话，你就是无休无止这个政府就搞党派之争了，这个东西就不是很合适。我觉得学术还是回归学术，对吧？就是你给他一个清净嘛，就是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有的是法律已经通过的。比如说拨款啊，或者什么东西，就是这个议会通过的，那你这个东西，你这个总统说一句就推翻了，这也不合适，不符合这个法律程序，对吧？
就学术肯定还是回归学术，这是肯定的。所以我觉得特朗就是说川普政府就是给他72小时，让他做进一步的就是回复，这都是 都是有协商的空间的，我觉得这个嗯。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刚刚谈的是特朗普怼上哈佛啊，那我们继续谈特朗普。特朗普反正每天都是抢头条啊。特朗普前些天他在海湖庄园就是举办了一个晚宴，就是请那个购买他特朗普还有他家族这些币这个潜力的那些人去参加晚宴，而且邀请他们访问白宫。然后就是那本来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也是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特别是民主党的议员，就是你是不是通过这个总统这个职位捞钱，对吧？因为这个发币这个东西就是胡扯淡，因为他一发币就是好像当天就涨到了80，现在可能就10几块，对吧？这个特朗普币反正然后这个捞钱是肯定捞的，那么它是本来可能法律是禁止的，但是通过这个虚拟货币是不是就合法了，我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特朗普反正被法院定罪为那个重罪，也不坐牢是吧，所以他反正也不怕了的感觉。那就是中国呢也有一些人就是在拜登政府的时候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就是有一个叫孙宇晨啊什么，他有违反法律吧，对。然后但是这次又成了特朗普的座上宾，而且他还直播进白宫了，然后进海湖庄园了。然后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你们觉得特朗普是通过这方法自己捞钱吗，还是你们觉得合适吗，怎么做？
我先说我个人看法。我认为很不合适。你说他是不是捞钱我不知道，因为这个虚拟货币我也没有研究过，我也不懂。所以我对他这个整个这个虚拟货币，尤其是民营币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明白。
孙宇晨一个人就买了2000多万美元，反正加起来好几十个亿美元是没问题的。
对他这个是怎么运作的，我这个里的机制我也不太明白啊。我只是感觉作为一个国家总统，国家一个政治领导人，我不应该公然的公开参与这种活动。我觉得这种活动对他形象完全不合适，所以就这个事情绝对是给他减分的啊。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嘴巴在说我没有什么赚钱，为什么的，我觉得都不对。就是你作为一个民选总统政治人物，你不应该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不应该公开参与这种活动。你比方这种活动，你像中国领导人、俄罗斯领导人、什么以色列领导人，他们都不参与这事。美国以前总统
对啊，本来说哪个国家政府，现在看中国已经亲民的多了，
就是说美国历代总统从来不参与，不公开参与这活动，所以我认为川普总统参与这活动也是完全不对的，没有道理。至于这里怎么赚钱不赚钱，我闹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好处，他个人有好处，没好处的话他不会做这事情啊，这是我个人就是基本的一看法。
他对他这个东西。 确实是，就是说从来没有历届总统做过这件事情。但是川普这个说要说把他自己赚钱，我觉得这可能也不太准。就说因为他这个好像是到了他的川普基金会，他的由他的川普基金会进行运作，就是说为了那个就是将来的就是说那个共和党和或者说为了将来的选举一些，是他可能是做这些事，他并没有说直接进到他的。他的腰包里，我觉得这个也是具体到那个孙春雨，他是像小那个小袁刚才你提到说他去就是他上一届拜登政府的时候就是说想要惩罚他要那什么他就是说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川普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咱就是一方面就是他。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民币，他发行他的民币在筹集资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确实是川普就是对这个虚拟货币，他以前是坚决反对比特币和这个什么的，他是认为是骗子什么的。这咱就这么说，就人的思想也是在学习新的东西，在那个不能说进步吧，就是接受一些东西吧。他现在他也认为就是说这个虚拟货币可能今后是一个就是发展的方向，所以呢，就是说而且认为。上一届政府就是拜登政府对这个虚拟货币监管有些过严，就包括像刚才你提到的好像是孙晨宇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赵长鹏就是那个 Binance 的那个 CEO， 据说是
币安的创始
人，对，据说是华人首富啊，甚至有人说他实际上是世界首富，因为他那
他在西雅图坐了三个月牢，现在放出来了，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拜登这个政府就是过去政府是不是对虚拟货币监管有些过严，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也值得一些讨论。你比如说像币安就到 US 那个网站，像咱们华盛顿州就监管非常严，就是不能用，但是其他的州呢有些州就可以用，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完全错或者完全对，他这个因为毕竟是一个新鲜的一个事物嘛，他就是说在这个监管方面到底监管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也是一个我倒是一直就是追踪这个虚拟货币，我倒觉得像孙晨宇还是孙雨辰呢，就是说像他们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还是就是说还是比较就是合法就是。
他们买这个特朗普币，他们即使说得很清楚，就是目的就是要影响特朗普，因为你最终在一起吃饭，一起合影，就最终呢就是能够说上几句话的，那么就是
他们对
都是有所图的，对，有对肯定是有所图的。
他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我看就是说，他参加这个晚宴就是为了向那说服。特朗普比如说继续对这放松对这个虚拟货币的监管啊，或者这一些怎么着，就是等于是一些就是给他讲一些事情吧，这也是对，这也是什么，我所以这个事情还得长远来看，就是说特朗普就是川普发行这个币最终是做什么，如果真要是说
最终我觉得这个跟行贿没什么差别，你因为就是拿人家手短嘛，吃人家嘴软，是不是，那你拿了这个呢，人家目的就是要影响你，那不这不是行贿吗，这难道不是行贿吗，行贿目的不就是影响你吗，对不对，
但是你要说从迷因币的角度来说谁都可以发，谁都可以发，现在最有名的迷因币就是那狗狗币，就是那个 Doge 那个币，所以说也就是说那大家都有共识，那就是说大家都买。
你作为总统，马斯克是可以发，但是我觉得作为总统不合适发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最终出卖的是国家利益，不是你个人的利益，对吧？他那不会说那 OK， 你买了特朗普币，你到我的那个特朗普大厦可以免费住，这个是个人之间的，对吧？那最后他出让的是国家利益，绝对是国家利益，因为你国家不管是对。那个虚拟货币的监管，还有甚至台海，我认为你说现在来的一大帮都中国人，对不对？那最后是说的台海，说你睁只眼闭只眼嘛，你说人家做中国，反正做领土，这个台湾反正自古中国的领土，就我们打算两天之内把它打下来，你就不用管了，那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你这种出乱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利益嘛，就
所以对，所以说这个这些人主要就是说可能想就是说跟川普交流，就是让他对这个虚拟货币市场要就是说要开放一些，就是说要有开放的思想。具体是不是说就是说涉及到一些国家安全这方面，我觉得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总体来说对虚拟货币市场应该是个好事儿。是个好事儿，就是说这个今后这个就是说这个虚拟货币这整个是不是所以有人不说嘛，就是说现在美国要发行稳定币，就是说最后能够解决美国国债问题，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探索性的。我觉得在新的事物面前，就是这个总统比较开明一些，我觉得就比以前可能要好一些，就是说以前就是。完全就是说封杀似的，这也不在，就是说这毕竟新生事物嘛，还得走着看。
博洋，你要这么说我同意啊，就是说我这事儿我不是很理解，但是你这么说我觉得我赞成。就是说第一，他如果是发行这个事情，他发行什么民营币什么东西，最后呢钱是放到他竞选基金里头，或者他用于政治目的，不是用于他个人消费个人个人目的上。
对，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理解啊。
放基金里，他自己的基金啊，他还是可以自己支配的。
他自己支配。那我
就像我就像博元说，你发行一个币，这种钱就全到博元基金会，你这个不是小元基金会，我支配不了一分钱，对吧？这全是你说了算，这还是你的钱。
对，这个就是博元，你刚才说那观点我很赞成，就是说现在因为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就以前总统没做过的事，也许。以前总统他不用这种什么虚拟货币的形式，这个搞赞助，拿着这个给他这个筹集资金，但是他用别的形式，他参加演讲会各种活动都多得很，不论是民主党也好，是共和党也好，他们总统都干过这事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新的形式，他有这种新的方式，他愿意试新的东西，也许是个好事，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总统过于介入过多，这反正不是对他形象没什么好处，我也不觉得总统特别适合介入这个事儿。但是小袁，我说实在话，民主党这些政治人物，美国的这个他的政治传统就是说，各种各样游说集团一直在美国这个华盛顿这个特区内就一直在盛行，所以呢，各种集团包括外国势力都想影响美国的国会也好，白宫也好，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我也不认为这些人就是说啊，他就拿了美的说创普因为这个民营币的事情说他会出卖国家利益，我觉得这个不成立，这逻辑不成立啊。因为呢这种是美国传统，民主党也怎么干，共和党也怎么干，谁都来游说。所以呢美国专门对这个外国游说它专门有些规定，对美国国内的游说团体它有些法律规定，就是你不可以过了界限，谁都可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这是公开的，这并不违法啊。
应该对外国的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对，
就是特别是竞选的是捐款啊，你捐的多一点要抓你的是啊，是这个东西。那你现在
都在
你货币，这个是法律上是一个缺失，可以说是。
所以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这传统上都这么做。你包括你比方现在大的制药公司，他们都得大量的游说美国这个美国的政治啊，包括这个美国拥枪协会，这个叫全国这个持枪者的协会，那个也是游说势力很大，势力很大的这种。我觉得这个，因为这种事情
存在，
说
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外国人捐款，对选举捐款确实是有很多的限制，你上50万都早就抓住了，真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
那你现在就通过发虚拟货币，像孙成宇他一买就2000万美元就都买，这个买了你特朗普就请他去白宫，就是坐上宾，这个东西，这个他想说几句话肯定要说的，对吧？那么特朗普听不听不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另外一回事，对吧？他听不听，川普能不能听的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美国传统，所以用这件事情，如果说是因为
这
件事情，他有搞这么个玩意，
外国捐款超过50万，你绝对是要抓的，不是这个要坐牢的这个事情。现在就是这个漏洞太大了，你现在一下子敞开了那么大的门，哗啦哗啦的一大帮人就进来了。
这个事情咱们说起来，小儿咱们现在讲，我一观点啊，创富这个人是有很多毛病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干事的人。民主党这么多年来，从奥巴马是一个耍嘴皮子的人，他不干事儿，他就耍嘴皮子。 拜登呢，这个总统当了四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谁在做，反正他也是不干事儿。川普能干事，我现在我就今天我还在一个微信群里讨论一个问题，你说他说哦，现在美国现在川普现在通过这个 Big Beautiful Bill 啊，说这个可能这个有很多有很多阻力，在参院通过的很多阻力，有可能不会成功。我个人看法，我说不成功，干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他只要肯干，不管成功不成功，这都是比不干什么都不干，比光说不练要好很多。
我觉得这个必要是胡扯，但因为他砍了那么多钱，最终你这个必要就是预算反而增加了。这个你我觉得这完全是胡扯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搞？你这砍那么多钱，
他怎么搞？哎，小袁，咱们这么讲，我就觉得我们这读书人读太多了，有时候经常以天下大事为己，你是个错的。我们只管我们个人利益，他这个大必要通过以后，我们个人有很多人得到了好处。我为什么要
没得到好处了？你砍了那么多经费，
你的孩子
跑到哪去了？
你孩子那个 child credit 给增加上去，对吧？然后你那 local 的那个 property tax 那减税额也增加上去，对我们个人都有好处的。我为什么反对？只要我们个人有好处的事，我就赞成啊！我就是老想的，我说，哎，我们这些人有时候在我就讲了 ，life is full of decision， 一个人生当中做很多 decision， 做很多决定，但你做决定到底为什么做决定？这很重要一点。我这么多年，我感觉一个决定，我做决定要对我的有利，对我家庭有利，我一定要做这种决定。我不能做一个决定说对非洲人民有利，非洲人民有利没有利，对非洲人民有利，但是对我家庭不利，我肯定反对。我没有必要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牺牲我个人利益，对吧？所以现在一件事情来，我就看，哎，这个 BBB 这个大的 bill， 哎，对我个人有没有好处？有不少好处，那我当然支持。我为什么反对？
不，那个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徐总，你这个对你的好处在哪里？
我现在看了几个，有人总结了几个好处哈，我没有记全。首先第一条 ，children's credit 要增加，现在是2000块钱，好像据说要增加4000块钱啊，我这速度不准确，欧阳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对不对啊？这个2000到4000块钱，
好像是，
啊，
好像是2500是吗？
2500，
tax credit 没有，好像没那么多。
然后呢，还有很重要，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很多州里的人他有交那个你交联邦税还有交州里税，州里税包括什么呢？包括 property tax， 包括州里的 income tax， 这个在以前那个税法当中你这个你抵在联邦税里、
这个对华州来说不可能有影响的，你的 property tax 都是地方政府为了支付教育经费给交通费用征收的，这个联邦根本就管不着，收起来联邦也收不到。
两回事，你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人家说的是这个法案规定是这样的，以前呢你交的地方税包括你在州里交的州里的 income tax 或者交州里的 property tax， 你可以在联邦税里可以抵消掉，你交这些税可以抵消掉，但是抵消额它有上限，上限就是10000块钱，现在这个法案是把这个上限从10000块钱变成40000块钱，我觉得这特别好说，那就是我要交30000块钱 property tax，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在我的收入当中抵消掉了30000块钱，就是我们少这在联邦税当中折扣抵达不了40000块钱，你要在州里像加州那些人他们交州里税交13%啊，州里 income tax 交13%，那以前这个不管你交州里 income 交多少钱你只能抵达不了10000块钱，现在的时候给你放上限放到40000块钱，那对加州人都是有好处的，是吧？这个就是我说我们做决定我根本不要去考虑那假大空的那高大上的理由，不要考虑高大上的理由，我只考虑个人的
好处，你就支持，知道吗？你这边比如说不管是华州也好加州也好，你都可以抵税之后那部分税他就收不过去了，然后就有缺口了的，最终这个联邦政府
有缺口的事儿是美国联邦政府考虑的事儿，它不是我们个人考虑的事儿，对吧？我只要个人有好处我就得同意啊，我为什么反对这个事儿？
缺口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
样都
可能
都落到你
这这是你认为是羊毛出羊身上，我认为他们水平比我们高，我认为他们能处理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要扫那些，对吧？我们个人都好说，我就支持。我用不着被一个大理想，还说这个没啥理想的好处，我们要支持那事儿。我不支持这个事，我就是做决定，我一再做决定，我们一定要为自己有好处做决定，而不是做了决定是为了别人有好处，就不能这么干。所以这个事情回头想，这个大法案对我们美国的公民，对美国纳税者都有好处，当然我们要支持啊。
不，你刚刚说的你个人，我们评论的特朗普是对公众，所以这个又是又相互又是矛盾。
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加班费和小费都不征税，
这
也是我觉得这个 对这个年轻人还是有帮助的。
哦，那个餐馆打工的可能会高兴一点点的，对吧？那我知道你不交税了，我少给一点了，18%，我现在给你15%，我就收回去。
不一定，
再进一下广告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谈节目。今天非常高兴的请到李博洋先生还有徐亚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我们知道那个特朗普又发了个推特，就是说对俄罗斯轰炸那个乌克兰，他对普京很失望什么的，很不高兴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同时又指责了一下泽连斯基，说他说话不合适什么东西。然后好像那个普京也没有特别不高兴啊。那么特朗普是不是真的不高兴也不知道。就是现在，而且特朗普还说这个战争是普京的，是泽连斯基，也是拜登的战争，不是他自己的战争。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是不是他就不想参与了。然后反正特朗普调停这个俄乌所谓的和平应该是失败了，然后也没人听他的，对吧？然后那个他们还在打这个事情，就现在也不知道，这个俄罗斯底气还挺足的，因为他以前以为他的导弹炮弹都用完了，现在好像导弹用不完，一直在打。然后反正挺麻烦的。然后欧洲呢也在支持这个乌克兰，所以俄乌战争就是还在升级啊，就是已经3周年了，这个其实挺遗憾的。然后我只能说我个人来说非常希望这个乌克兰能够赢，因为确实是保家卫国啊。这个事情我觉得碰到任何一个国家，就像抗日战争一样，你就是碰到侵略了，你那个保家卫国是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当叛国贼，对吧？
对，我看
对
我看川普说现在嘛，他就说他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普京并不仅仅就是说想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就停止，他认识到就是说普京实际最终目的是要拿下乌克兰，
整个乌克兰，
对，他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看今天就是说最新的德国总理那叫什么莫茨是吗，新总理，他就说他这么说的，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一致同意，就是说取消对乌克兰就是那个就是长城导弹距离的
限制，对
对
对，
就是说最远到500公里以上，就是说那就是乌克兰
都
可以打。所以我觉得这就等于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其实上个礼拜一川普给这个普京打电话，实际上是想最后做下努力，就是说劝他能够坐下来把这件事情谈一谈，他把这个就达成一个和停火协议吧。但是普京还是说只是想跟乌克兰只是一个协议，并不是停火。所以说这也让 欧美，我觉得一认识到这个对俄罗斯，而且俄罗斯就是上个，就像刚才你说的发那推特嘛，就是因为他又对基辅啊什么这些地方发射导弹，我看有一家子三个小孩全都被打死了，所以也是很悲惨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欧洲和美国可能会最终认识到，就是说只能就是说必须的战争。得把，就是说，甭管是武，就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经济制裁，必须得让俄罗斯，就是说最后认输。我想可能最后就达到这么一个大家这么一个共识，可能就是要最后就这么走下去吧。就说欧洲现在好像也要开始，就是说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就是说比如说所谓的影子船队，就是说你这些买俄罗斯石油的，那都要制裁你们这些船商或者说那个。这公司用这国家拥有的这些船只拥有的国家吧，我觉得这个看来这个战争还得再打了，还得再打下去，直到最后，要么欧洲认输，要么俄罗斯认输，可能只能也就是这样了。美国肯定就是说，那就是说，既然俄罗斯就这样，那就那美国也说实话，对我觉得对
美国
对，
我觉得估计就袖手旁观了，他。他如果帮俄罗斯呢，这个老百姓不会同意，甚至国会内部也分歧很大。
我
但是他从特朗普个人对跟普京的关系也好，或者什么东西，他肯定不会去那个帮乌克兰。
但是我看到
他能袖手旁观就不错了。
今天有报道说美国2/3的人不信任普京。就是说认为他没有那个想和平的意愿，这美国民意在这儿。我觉得要说特朗普帮普京那是肯定不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说真正能让欧洲承担起责任来，这个倒是，因为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不能就是说永远美国承担这个责任，让欧洲能够承担起责任来，这是应该的。
这个3年前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时候，我们在这做节目啊，博洋、小南我们几次做节目当中，大家都是非常的一致的谴责俄罗斯。俄罗斯确实一混蛋，完全没有道理，没有任何正义，就是随便的这种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当中还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消除侵略另一个国家，完全没有道理。这个这么多年3年打下来，打到现在的结果。就是说这个战争总是一个让人无法预料的一种事情啊，所以这个到底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我一直很难讲。
对，
小二我同意你的观点，应该全世界人们都联团结起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就把俄罗斯给这种侵略者要消灭掉，让他们这个国家以后不能再这么肆意侵略周围的国家。这个俄罗斯这个国家，它周围的国家没有一个喜欢俄罗斯。从中国
几百万平方公里都在那里啊，就去，而且把他领土上的人都杀光了，中国人。
对，今天上午我看了一个凤凰卫视上采访的，就是中国一个俄罗斯语专家，这是眼前军人啊，他说他到俄罗斯去，到波兰去调，直接去跟人家去调研，参加人家什么的各种人会议。他说波兰人说，你们中国人呐，最好过来也像俄罗斯那样灭了我们国家3回。那时候吴就说，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上我们中国来灭你国家3回？他说你要是能灭波兰灭3回，你们就有能力把俄罗斯整个全灭了。啊，就是他说那波兰人恨的俄罗斯，那就是从根上从心里恨这个俄罗斯人啊，俄罗斯这个民族。他说其实呢，这个乌俄战争开打3年以来，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乌克兰的比例最高的，就是花钱花的在他们国家的 GDP 占比最高的是哪些国家呢？不是什么法国，更不是什么那个法国，就是光说不练，也不是德国，
对
也不是美国，最多的是波罗的海3小国。他们给贡献的给乌克兰出的钱出的物要在占比重，在他们国家的 GDP 比重占的是最多啊。就是说这3个国家都是深受俄罗斯侵略的这个受的之苦。要把它灭掉，这我跟你说，要小袁太长，我说要是把俄罗斯这国家灭掉， 全世界我觉得100多个国家当中，
我们不是说要把它灭掉，我觉得把这个政权这个打掉，你就是他本来还是相当于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共产主义国家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了，是吧？从那个这个叶利钦那个时候，那谁知道普京一上台他就不下来了，就这样子就又变成了一个独裁国家。但是他如果能够回归成一个民主国家，能够自由选举或者什么东西，这样子就不会对这个周边国家有那么大的这个危害了，对吧？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也不对俄罗斯人民我们不想打击，对吧？就是我这个政权，你这个残暴的政权，独裁政权，我觉得应该
我这种看法跟你不一样。我就认为这一个不能把一件事情完全就是跟他这个民族跟他文化脱离开，不能这么干。什么国家什么就是有什么政权，俄罗斯之所以有这个政权，就是因为俄罗斯人民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俄罗斯文化这样子。哈马斯巴勒斯坦之所以出现哈马斯这样的组织，就是因为巴勒斯坦他们的文化有这个问题。
那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说他们的文化没有问题啊，他们人民都是无辜的。No， 人民有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中
国人民，你们帮助
是中国人民配的这个政府了，就
那这对这倒是有道理。就什么人民配什么政府，这有道理。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就是说盟军打进德国的时候，德国百姓也牺牲了好几百万，也死了好几百万。那你没办法，那你们德国人民，你们支持那个希特勒，那这最后你们就要承担这后果。所以现在说的这一点，先说到俄乌战争讲，俄罗斯人民我不认为什么民主制度什么东西，他们这个国家文化有很多的问题啊，他们这个传统有很多问题，他们人民有很多问题，所以他将来能不能成为民主国家，他有个选举他就变成民主国家了，我很难讲啊。咱先说这个事儿，现在为止我不认为世界上有力量能够灭掉俄罗斯，这是最大的问题。啊，真正能把俄罗斯灭掉就是美国。但是你先问问美国人民，美国人民说你们愿意为了俄罗斯为了乌克兰给俄罗斯打一仗吗？我说美国人民90%说 no， 不会打的。
我
就跟当年二三年都会说不会打，哎，我们出点钱出点东西。
像当初这个苏联也能拖垮一样，苏联以前毕竟是超级大国，对吧？就世界上唯二的超级大国之一，那最终也垮了。俄罗斯总 GDP 来讲，全世界只是排名第10，我觉得没那么厉害了。就是你拖个几年，它就垮了。
对呀、啊，现在
说你打不垮，没那么纯，没那么神奇，它不是打不垮的。拖几年
就垮。现在这个问题是你肯定现在肯定。
你如果呢，中国跟俄罗斯如果是绑的，中国也会被拖垮。你中国现在其实很多大城市都像鬼城一样，你到上海南京路、北京王府井，现在都是鬼城啊，白天都没人的。真的，你这个你以为中国绑上俄罗斯战车有好处吗？最终也会被拖垮。你这个这些国家不要以为自己好有很厉害打不垮，打不垮可以拖垮呀，真的可以拖垮。这个事情你不是危言耸听。
你拖垮现在我觉得川普的政策是对的，先要停战，因为乌克兰人民不能再牺牲了，俄罗斯平民也不要再牺牲了。你说那拖垮那是。不用打仗，没有战火。
赢的，你
这
就像八年抗战，你不打八年打不垮，都打不赢，你这打三年一定要把半壁江山或者整个壁江山让给敌人嘛？那个敌人就是自杀呀！你泽连斯基现在投降好了，全部死光，跟你说。
那不是投降，现在停火不叫投降，停火这就停
投
降就停了火，就不要再打了。
啊，
你再别的办法。
占取的现在谈不拢啊，他占取土地他不肯还。你怎么可能呢、啊？怎么这我觉得不可能停的。你这个东西，
停火是应该的，这个方向朝停火方向是对的，然后再把这个俄罗斯给这个问题解决，因为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问题很通过战争来解决。
对的，对吧？但是大家都不肯听，双方都不肯听，就停不了，就是这样。
对，
只能打。
对，是这样。
那没办法。
对，我专门问过我们公司的乌克兰同事，我说那个就是说那个这个如果说你们把现在的领土就是俄罗斯占领的这四个州就给俄罗斯，然后就停火，你们觉得行吗？他说不行，一个女孩嘛，他说不行，他说他肯定还想再多占，所以说这个战争。
对，以前不是拿了那克里米亚，都现在又要拿这个四个州，以后那最终还是要全部拿光的，这个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么妥协的。
对。
所以就是说我看就是说有说嘛，就是说现在西方也在算呢，就是说要，就是说这个仗如果打到什么程度，这俄罗斯就像刚才小袁你最早说的，就是没想到他现在还有炮弹，就是说这个这就是打到什么程度，他最后他俄罗斯自己就打不下去了，这也是在一种计算算计吧，就是说
所以现在我觉得其实这个关键问题就是中国它究竟帮了多大的忙，对吧？因为我觉得很多新的炮弹可能都是中国运送过去的，那哪天中国不送了，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是。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没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解决方案，肯定是这个解决方案的最后是大家都不同都不满意，但是最后是一个方案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定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做生意，在做这房地产交易当中，没有一个交易，没有一个生意是大家很满意的，都是哎呀很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所有的deal全是这么做成的，可以接受，但是很不满意啊，都是这个结果。所以我觉得政治上的事情也是这样的，可以接受就行了。
对，
满意不满意？那肯定是不满意的，那肯定是不满意的，这个没有办法。
对。所以最后必须，其实最后必须还得走到谈判，就是说，就所以说嘛，就说这个
没打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是
对，
就像朝鲜战争打到最后这么谈判OK 的。
对，
那我觉得现在如果像
所以他也和平了这么多年，他也是，他实际上他也是就是一个谈判结果，他和平了这么多年，所以说这个最后还得谈，就是
这个泽连斯基啊，现在接受和平是真的，汪精卫都不如的，真的不如的。
那他不接受怎么办？他们国家还多少人可以死？还要再死多少人才行？就是
你这个就是保家卫国，你让给他一个死，而且死光了，真的真是
保家卫国，死的是别人的儿子可以，死自己儿子不行的，那肯定是
绝对是俄罗斯的士兵死的多，因为乌克兰都是用无人机在打。说实话，他那虽然他那个俄罗斯导弹轰炸有平民伤亡。但是乌克兰的士兵死的还是挺少的，
好像是1:5，好像是，
对对对，
有大概有比例，对。
所以大部分都是俄罗斯士兵，但是像俄罗斯士兵里面有一些朝鲜兵，也有一些中国兵，那他还有一些雇佣兵，非洲来的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兵，都能那个招的已经招的差不多了，现在都在强迫那个拉壮丁啊，都是在。
所以这俄罗斯他就是对人命还是不在乎，就是说死了都到将近100万了是吧？将近就死伤了。
有。
好，这实际上很严重的问题，但是这就是普京想打下去，那大家就得打下去。这战争真是很残酷。
据说那个普京坐飞机去那个库尔斯克的时候，被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但是没打中。
对，好像是说这个错过了这么一次最佳的机会，能把它斩首。
行，那今天非常感谢啊，徐亚光先生还有李博洋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三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